奥巴马总统会晤昂山素季，批评缅甸民主改革倒退。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示威者抗议峰会必谈气候问题。美国国会提香港人权法案，专家称是对北京发出重要信息。欢迎您收看今天11月14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国国会提出了香港人权法案，那么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战中运动又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另外，中国与东盟到底有没有可能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南海的争端能够因此化解吗？我们稍后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李逸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逸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了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缅甸在2015年举行选举之前，仍然存在大量与民主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有关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五的会晤结束之后，昂山素季在与奥巴马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缅甸的改革之路崎岖不平，他告诫人们不要过于乐观，以免产生自满情绪。昂山素季与奥巴马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位缅甸反对党领袖说，他相信美国将继续支持缅甸的民主进程。
当缅甸成为依照人民意愿的一个完全运作的民主时，我们将会说，在所有帮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朋友当中，美国走在最前面。
奥巴马在记者会上称赞昂山素季为缅甸人民和缅甸的民主所做的贡献。
我们一直期待你给我们带来鼓舞和决心，我知道你将继续是缅甸人民民主的未来的先行倡导者，我也知道你将是美国坚定的伙伴，感谢你。
昂山素季2012年当选缅甸议员，此后他的支持者一直争取修宪，使他能够在明年竞选总统。缅甸宪法规定，与外国公民有密切联系的人不得竞选总统。昂山素季的儿子和已故的丈夫都是英国公民。此外，有人批评昂山素季在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群遭受迫害的问题上没有公开采取更强硬的反对立场。奥巴马对记者说，由于家庭成员的因素而禁止某人竞选总统，缅甸宪法的这个规定没有道理。奥巴马星期四表示，对缅甸的新时期抱有信心，同时警告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完成从数十年军人独裁向全面民主的过渡。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接下来，阿富汗总统加尼抵达伊斯兰堡，这是他就任之后首次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加尼星期五访问了巴基斯坦陆军司令部。此外，加尼访问期间将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总统侯赛因。加尼星期六与谢里夫会谈后，两人将举行联合记者会。阿富汗表示，有关以往几届巴基斯坦政府都设法削弱阿富汗的说法，使得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100多艘中国渔船涉嫌在日本海域非法捕捞红珊瑚。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布的录像显示了当时的紧张场面。当时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用中文广播要求中国船只离开日本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这些渔船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非法捕捞。日方执法行动从十月初开始，一共有100多艘中国渔船涉嫌参与非法捕捞红珊瑚，但只有5名船长被捕。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刚刚签署了一份旨在避免两国发生军事对峙的协议。协议要求双方在进行重大军事演习或军事行动前相互知会，还规定了双方船舰和军机海上和空中相遇行为准则。五角大楼一位官员透露，双方在讨论这份协议的闭门会谈时，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查，但美方表示类似侦查活动将会继续。中国认为海南岛周边200海里属于其经济专属经济区，因此有权限制外国飞行活动。 但美国军方表示，美军有权在海岸12海里外的国际空域自由进行任何活动。今年8月，美国指责中国一架歼-11战斗机危险拦截美国海军 P-8 侦察机。澳大利亚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上公布的反腐协议有可能会遭到中国的反对。该提案试图创建一个公共登记册，以防止有人通过空壳公司隐藏自己的财务和一些不透明的做法。中国最后一刻表示反对，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中国几天前在 APEC 峰会上还积极倡导国际合作反腐。中国中央银行表示，估计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超过18000名腐败官员将1230亿美元资产卷到海外。新闻最后，20国集团峰会在澳大利亚召开前夕，抗议者要求政府正视气候变化和贫困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数百人聚集在澳大利亚的邦尼海滩，把头埋在沙子里，抗议澳大利亚政府面对气候变化像鸵鸟一样采取回避的态度。
气候变化是个严重的问题，澳大利亚却裹足不前，所以采取任何一点行动都是有益的。
人们不仅仅对政府面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而感到不满，在布里斯本，抗议者头戴着美国、德国和英国领导人的面具，提醒人们关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个活动是乐施会的反贫困活动人士组织的。艾伦·佐克说，我们今天要发出的信息是，不要无视这个问题，而是要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来遏制不平等的趋势。为此，澳大利亚的总理阿伯特表示，他将在峰会上推动关注经济和就业增长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带您来关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最新动态。我们知道第25届东盟峰会呢，星期4在缅甸内比都闭幕了。不过南海纠纷的问题却仍然悬而未决。负责协调东盟还有中国关系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在星期5表示呢，将会争取在下一届峰会前或者在今年年底前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到底南海行为准则达成的可能性有多高呢？东盟国家与中国在这次的峰会上又有哪些互动？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为您邀请的是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磊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Alexander Sullivan， 来我们进行分析。艾小磊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你要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在这次的峰会上提到了南海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邻国是不能选择的，磕磕碰碰在所难免，那么只要以诚相待，求同存异，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爬不过去的坡。那么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显示中国愿意在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上来让步，达成这样一个准则的可能性你认为有多高呢？
那么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过程非常非常的复杂。我们多半的专家以中国去年开始参与有关磋商的决定为很积极的进步，但尽管如此，中国只同意了 consultations， 还没有达到 negotiations。有细微的差异，就是 consultations 不能归于有约束力的成果。再说呢，如果你看到中国的动作，他今年只采取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对越南的钻井平台事件，它已经违反了中国所签署的有约束力的条约。
是，
比如说1972年的国际海上必碰规则，它也跟东盟2002年达成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的精神不太相同。所以呢，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想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
是，
所以我对南海行为准则的期望不是很高。
是，那么除了你刚刚提到中国在口头上说了这个愿意就南海行为准则来与各国协商之外，实际上在经济上中国也放了大笔的钱呢，
这一次呢，在峰会上，中国除了说要跟各国来签署所谓的伙伴协议，还提出了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贷款，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金援的项目。不过看起来好像包括菲律宾在内，许多国家对这个反应非常的冷淡，到底是为什么呢？
中国政府最近试着就是建立一套新的国际机制，更是中国需求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上星期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谓的中国的国际货币基金。不太清楚的是，在中国的想象，这些国际管理机构是为了补充现有的制度，还是为了替代现在的制度？我个人认为，就是李克强这几天在内比都所提倡的伙伴合作协议，鲜明的是为了延缓甚至替代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过程，所以这可能是这些东盟国家的冷淡反应的一个原因。
非常有意思。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知道这次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出席了这次峰会，但是在去年呢，因为美国面临政府关门的危机啊，所以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成行。当时还有评论说，因为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中国在峰会上是抢尽了风头。那么今年在峰会上呢，今年的峰会是不是成为美中两国在争取盟国支持的一个新的舞台、新的战场呢？
据我了解，今年的峰会没有这种非常竞争的气氛。其实东盟的梦想是美国、中国这两个大国和平的管理他们的分歧，还有找实在的一些发展合作的机会。我认为我们在中美双边头脑会议刚刚结束的，看到了这种比较切实的关系。那么在战略层面，我认为东盟国家已经知道美国会在亚太发挥一个持久的作用，主要由于他们的自身利益。中国呢，在一方面，东盟国家很佩服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想分析一下有关的福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这一面的行为，比如说海南政府宣布渔业规则、钻井平台事件、填海造陆工程，接二连三，都在东盟国家之间产生了一些对中国的意图一些新的疑问。
是，那么你谈到了这个疑问呢，现在我要谈，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星期报道了，就是中国所提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个计划，它就是希望从东南亚、南亚，那么到西亚，再到东非、北非，一路到威尼斯，建立像这样的一个海上丝路啊。那么据说呢，希望可以给沿途路经的地区来创造上亿美元的商机，还有就业的机会。但是也有人把它解读为，这是中国希望能够化解各界对它作为海上一个霸权国家这样的疑虑。你的看法呢？
当然有这个目标。中国就是习近平去年当时提倡海洋丝绸之路，谈到了中国要分享经济发展的福利，为了提高或者是变好中国的国际印象。但是这个理念也反映另一个现实，就是中国在途经地区，你刚刚说到的地区国家已经有很多的海外利益、贸易、投资、海外国民等等。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就是提供更大的支持，尤其是在基础结构，所以呢，这对有关国家还有中国国有建设企业会带来很大的优势，而且呢，到时候这个基础结构也可能就是未来会有两用的作用，成为一个军事据点。
是，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艾乔磊为我们所做的非常深入的分析，感谢您。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的为您报道有关于南海争端的相关消息，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星期五在缅甸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也特别敦促了缅甸政府还有反对派要加速改革，同时完成民主的转型。缅甸在四年前刚刚摆脱了军人统治。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雷露斯从内比都发回来的报道。
这是奥巴马总统第二次访问缅甸，他发现 这个国家如今已经同他两年前访问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当时缅甸刚刚摆脱长达数十年的军人统治和孤立状态，如今能够在豪华的新会议中心接待各国元首的缅甸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赞扬。
缅甸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的这一年中做得很出色，在对整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展现了坚实的领导力。
在同其他国家元首照了集体照，相互微笑致意，讨论了区域合作之后，奥巴马话题转入实际问题，再次表示缅甸政治改革速度不够快。奥巴马总统在同缅甸政府官员和反对派会晤时，讨论了罗兴亚少数族裔以及他们所处的种族隔离般处境这个政治敏感话题。美国国家安全助理顾问本·罗德兹对记者说，缅甸若不解决罗兴亚族的问题，就不可能完成向稳定的民主体制的过渡。
We recognize that this is a very complex issue here.
我们理解这在缅甸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各方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们对于历史的看法也有分歧。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些基本的普世权利是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的。
Universal rights that need to apply for all people.
奥巴马总统的下一站是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另一些棘手问题正在等待着他。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内比都报道。
那么就像我们刚刚在连线对话中提到的，在缅甸召开的这场东亚峰会里面，亚洲领导人还有他们的区域合作伙伴呢，可以说在南中国海的争端还有贸易等重要问题并没有取得进展。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赫尔曼从内比都为您介绍峰会最后一天的情况。
在为期两天的宽泛讨论之后，没有任何重大声明发表。一些东盟成员国曾经希望能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宣称拥有整个海域的主权，否认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在这个海域的主权要求。峰会东道主缅甸总统登盛说，行为准则依然列在东盟的议程之中。
当兵变来变流通路的 COC
所有的领导人都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早日执行表示欢迎，并且宣布将在2015年展开合作，以尽早完成这项行为准则。
在峰会的官方议程之外，还讨论到了最近中国同21个国家合作，斥资500亿美金成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的计划。一些政府将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视为亚洲开发银行的对手。并未出席峰会的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钟伟武彦在接受 VOA 采访时表示，这家由中国领导的银行应该在其项目的采购、环保和社会保障方面采取国际标准。
现在谈具体的合作还太早，但是如果亚投行成立了，我们准备适当的合作。
合作是东盟永恒的口号，批评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该组织在试图掩盖任何冲突。缺少戏剧性，也就缺少重要新闻。这场峰会看起来给那些无法近距离接触到各国领导人的将近1500名记者带来了挑战。
It's sleepy. So, yeah, you see that.
真让人昏昏欲睡。你看，我们在这里无所事事，因为我们什么也不能报道，这太无聊了。
但是，对各国领导人来说，这种峰会的价值既不在于发表公报，也不在于向媒体发表声明，而在于有机会跟其他领导人面对面的交流。这里面既有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有那些从交情和地理位置上来说比较疏远的人。
Delegates to kindly take your seats.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香港政情。美国国会众议院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担心香港的自治和自由正受到来自北京的威胁。那么香港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另外，战中运动进入到第48天，香港的学联代表宣布他们将在星期六，也就是明天，要前往北京来与北京中央对话。有关的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在金钟现场的记者海燕来为您报道。海燕你好。
哎，你好。
是海燕，我知道今天最新消息就是学联宣布星期六就要启程到北京了，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学联昨天晚上宣布由3名代表，包括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常委罗冠聪还有常务秘书钟耀华3个人，明天下午5点乘飞机呢飞往北京。他们希望能够谈论有关政改的这个真普选诉求，还有有关一国两制的问题。他们希望呢能够会见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或者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官员，但是呢外界普遍预计呢他们可能在入境的时候呢会遇到麻烦，而且他们也昨天表示呢预估到各种可能的情况，包括可能受到拘捕。同时呢他们在这个3个占领区呢布置了3个非常大的黄色的"我要真普选"的这个条幅，希望市民呢能够在上面呢表述他们的意愿。他们也届时呢将把这个3个横幅呢带到北京去。今天呢，他们曾经致信的人大常委会香港港区人大常委范徐立泰呢，对他们提出要求协助与北京官员会面的这个公开信呢做出回应，给予拒绝。
是，那么海燕，我们也将持续来关注这几位学生代表赴京上访的一些详细情况啊。那么继续，我们要来看看从美国的角度，美国国会所提的这个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案在香港又引起什么样的反应？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今天一直在观察香港的各个媒体，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还没有对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联合提出的有关香港的这个新法案呢做出任何反应。我想明天可能可能会有一定的回应。
是，那么海燕，继续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香港的这个高等法院上诉庭呢，他们在下午听取了有关针对旺角占领区堵塞道路临时禁制令的上诉还有暂缓执行的申请，跟我们谈谈有关的情况好吗？
对，今天是高等法院的上诉法庭的2位法官呢听取了有关旺角占领区堵塞道路这个临时禁制令双方的抗辩。在双方抗辩以后呢，法官认为他需要考虑双方的理据，是在要在明天的中午做出书面的裁决。此前呢，也就是今天的上午呢，高等法院的原诉庭，也就是最初发出这个禁制令的这个法庭呢，正式签署禁制令，在这个禁制令上呢盖章，让它生效。我现在这个场地呢，就是在金钟这个占领区的中信大厦。中信大厦呢，因为它涉及是私人的物业、私人的企业呢，所以呢，外界对有关中信大厦的这个出入口这个禁制令呢没有什么争议。问题目前有争议的主要是针对旺角的占领区，因为包括法律界的人士呢都认为这个高等法院的原诉庭针对旺角的这个临时禁制令呢是用私人民事诉讼的这个方式呢来处理涉及公共秩序的公安问题，所以呢他们认为在法理上呢出现混淆。
是，那么海燕，我们知道你现在虽然在金钟的现场看起来还算平静啊，不过在今天稍早据说有传出有多人遭到警方逮捕的事件，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对，这是在前天应该是星期四的下午，有3位男子呢他们来采场，像在金钟占领区帐篷里的这个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呢扔已经发臭腐烂的这个动物内脏，击中他的脸部还有身体。 这个时候呢，金钟占领区的几位民众还有纠察呢过来阻止双方发生一些冲突，其中有一个扔这个动物内脏的男子呢被纠察给制服，结果警察事后来调查呢，把这个三名踩场的男子呢逮捕，同时呢当天晚上警察要求其中的涉案的两个纠察呢到中区警署去做证人，结果这两个证人到了警署以后呢也被逮捕，所以呢昨天民阵发起有100-200人的游行到警察总部，他们抗议这个警察滥用职权滥捕这个纠察，认为呢公民阻止在他们认为可能是犯罪行为的发生的时候呢不应该受到警察的拘捕。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来自香港现场的报道。那么我们也知道，这场香港占中运动从9月28号启动到现在仍然在持续当中。那么美国国会议员在这个时候提出了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案，就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对北京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显示国际社会对香港情势的关注。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记者钟晨芳还有玉山所做的报道。
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民主党主席布朗以及共和党副主席史密斯为首的多位两党两院议员星期四共同提出一个超党派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重新确认美国对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承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在传统基金会一场有关香港的座谈会上表示，过去美国政府在有关香港的政策上一向由国会采取主动，包括制定香港政策法及要求行政部门对香港情势提出年度报告等，因此对于这次港人通过占中抗议表达争取真普选的呼声，国会也将发挥重要作用，采取必要作为。卜瑞哲说
：“It would probably lead to
他可能会再次要求行政部门对香港情势提出年度或定期报告，尽管不见得每位议员都会看这些报告，但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示美国在注意。其次，也许会有人建议，回归17年后，美国或许应该研究香港在美国非常重视的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治。
17 years on, the ways in which Hong Kong is truly autonomous for thing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United States。
人权观察组织全球倡议部主任明奇沃登则表示，亚太经合会结束后，对于北京可能强硬对付香港的前景，国际社会必须有所准备，并准备为香港做出坚定辩护。他说，在英国为换取同中国的贸易利益而放弃香港后，美国更应该协助港人发声。沃登说，
我很难过地说，英国面对威胁以及为了获得与中国贸易的好处，基本上是抛弃了香港人民，这是极为短视的做法，因为是香港的法治和信息自由使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对华贸易获得成功。既然英国不愿为香港挺身而出，而美国在其重要的旨在维护香港自由的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之下，有义务协助香港人民发声。
卜瑞哲说，港人通过占中抗议表达对香港回归祖国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房价物价高涨、生活品质比以往更加低落的不满，问题的核心不解决，抗议就不会停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联合记者会中，针对香港占中抗议的提问作出答复。习近平说，他已告诉奥巴马总统，香港的占中行为是一个违法事件，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区稳定，保护香港市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莎的采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 中国的造假现在也进入了网络世界了。我们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我们知道旅美学者陈奎德先生，他同时也是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的嘉宾啊。最近最近在新浪微博说出现了陈奎德的注册，他在上面有个微博账号。
对。
可是后来陈奎德却发表声明说他根本就没有开过这个微博，这到底怎么回事？
陈奎德的声明说呢，就是他从来没有上过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微博，比方说中国有几个大的微博，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等等。那么陈奎德说他根本就没有上过这些微博，更不要说新浪一家的微博了。但是问题的在于呢，新浪开的这么一个微博呢，的确是用的陈奎德的名字。光是用陈奎德的名字这个并不奇怪，因为世界上不止一个人叫陈奎德。你如果是这个陈奎德是中国国内的学者，或者是德国的学者，或者英国的学者，或者台湾的学者，陈奎德美国这个陈奎德他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什么，这个名字不光是你有，别人也可以叫。但是关键就是他用的是陈奎德真的照片。
哦，他用他本人的照片，但是发表的并不是陈奎德。那么后来呢，这到底有没有查出来这位假冒陈奎德的到底是何方人士？那么新浪微博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
到现在为止，陈奎德是13号发表这个声明的，到现在为止呢，大概过去24个小时，新浪微博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这个假微博还在那里挂着，他后面还有一些跟帖。当然他的这个影响并不是很大，他只有他发了有27个微博，然后他有200多个粉丝。那么如果真的陈奎德他上中国的微博以真名真姓，到现在为止，如果中方新浪微博又不删他，他可能即便他不是一个大 V， 就是一个他也不止这200多个粉丝，他关注的人不多，是关注了40多个人。就是说这个假冒伪劣产品呢，他不光是他占了陈奎德的名字，他说他身在美国，他最痛恨的就是汉奸走狗。而这些话呢，正好是那些中国的五毛们他们抨击陈奎德的时候所用的话，汉奸和走狗。而陈奎德呢说他生气就生气在这，我并没有用这种语言来在我自己的微博账号上来说这样的话。
非常有意思，很多人从这件事也想到比较深远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不知道陈奎德先生是不是第一个在海外的民主人士遭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对于在海外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来说，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警惕作用吗？
现在在海外这个著名的这个所谓知名的民运人士，只有当年的李璐在新浪开过微博，其他的人好像知名的并不多。那么李璐呢开微博他不谈政治，但是陈奎德先生呢，他留美这个20多年来，他一直是谈政治的这一块是他的长项。你如果中国这么一个假冒伪劣的一个人，他不谈政治或者谈的完全是陈奎德先生反对的这种意见，他把它作为自己的主观意见来发表上去，这是对海外的这个民运人士，第一是非常不公平，第二就把借这个平台呢，等于是抹黑了海外的所谓这些民运人士。那么关键就是新浪微博呢，他如果他正视人家陈奎德的声明的话，他应该把这个微博关闭，像他们关闭很多的薛蛮子的啊，或者什么宁财神啊这些人，那么他马上把他关闭掉。但到现在为止，他就是仍然让这种假冒伪劣产品继续登在他的这个微博上。
非常有意思，我们也请海涛持续的为我们关注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
谢谢
你。那么今天媒体观察的文字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我们都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是否开始出现缓解了呢？我们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也欢迎您来信索取。那么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副总统拜登下个星期将要访问乌克兰、摩洛哥还有土耳其， 此行主要目的呢，是要解决美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两项重要冲突，那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以及打击伊斯兰国。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所做的报道。
拜登副总统将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有报道显示，俄罗斯坦克正越过边境，令人担心反叛武装将发动新一轮攻势，进一步威胁到今年九月份在明斯克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斯蒂芬·皮福是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很多迹象表明，俄罗斯对于推动基于明斯克协议的解决办法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一种冻结的冲突僵局。
目前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皮福所指的是，俄罗斯拒绝撤回部队和装备，反对欧安组织在俄乌边境的监控，支持反叛组织在乌克兰东部组织选举。莫斯科此举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批评。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对实现和平解决没有真正的兴趣，所以对于西方来说，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必须继续实行经济制裁。有很多的证据表明，制裁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
拜登在访问土耳其与埃尔多安总统举行会谈时，还将处理另一个看似长期的冲突，即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拜登在上个月的一次演讲中指责安卡拉允许外国士兵从土耳其越境进入叙利亚，从而助长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冒头。拜登的话激怒了土耳其总统，这将是拜登与埃尔多安此后的第一次会面。此前，美国还向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空投了武器和其他的援助物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布伦特·阿里瑞扎说，一个棘手问题是土耳其呼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立即下台。
除非包括土耳其在内的西方盟国致力于积极的努力确保阿萨德下台，否则这些问题将会继续存在。目前华盛顿的方法是，没错，我们是致力于一个没有阿萨德的叙利亚，但我们此刻必须关注的是伊斯兰国。
虽然分歧可能主要围绕在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拜登还可能要处理最近三名美国水兵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遭到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袭击的事件。分析人士说，虽然两个盟国之间关系紧张，但是他们过去曾经克服过类似的困难。2003年，由于安卡拉反对伊拉克战争，土耳其拒绝允许美国利用该国作为其军队的基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说到了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他星期四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正在考虑派遣部队与伊拉克军队一起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军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目前的表现要好于从前，而且联军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当中取得了进展。不过他们警告说，美国民众应当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奥巴马总统已经下令派遣美军的指导团队和培训人员到伊拉克去协助当地的部队，但是他说美军不会参与地面作战。不过邓普西将军表示，随着伊拉克部队参与更加复杂的行动，这种做法有可能会改变。邓普西说，
我现在并不是预测，在摩苏尔河边境一带的伊拉克部队将需要美军一道作战，但是我们的确是在考虑这一点。
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目标展开了多次的空袭。相关官员表示，空袭对该组织成员的士气以及招募工作都已经造成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伊斯兰国继续对美国以及我们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在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大片地区施展影响力。
哈格尔表示，空袭已经开始削减伊斯兰国的战斗能力，并且让武装极端分子无处藏身。他还指出，战斗还刚刚进行了三个月，而整个过程将需要多年的时间。哈格尔说，
随着伊拉克部队加强自身的力量，联军的空袭力度和密度也将跟进。
邓普西在国会作证之前，奥巴马总统下令增派最多1500名官兵前往伊拉克，他还要求国会为此而拨款56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继续把镜头转向中东地区，以色列政府宣布，所有穆斯林不分年龄都将获准星期五在圣殿山进行祈祷。圣殿山是耶路撒冷一处圣地，穆斯林称它为阿克萨清真寺。由于担心年轻人聚集会引发暴力，近年来以色列只允许女性穆斯林还有35岁以上的男性穆斯林在圣殿山做祈祷。以色列警方发言人罗森菲尔德说，他们已经加强警力，防止圣殿山所在的耶路撒冷旧城内外发生任何事件。那么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以巴双方还有约旦的领导人都举行了会谈。继续我们看到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他解除了因为埃博拉危机所实施的紧急状态。不过瑟利夫星期四说，打击埃博拉的战斗并没有结束，一些限制措施将会保持不变。他说市场会重新开放，非疫区的宵禁将推迟到午夜。他还说利比里亚15个县里面有10个县从上个星期天以来没有发现新的埃博拉病例。利比里亚从8月以来一直是处于紧急状态，在埃博拉疫情集中的3个非洲国家里，利比里亚是最为严重的。中国的《环球时报》在星期五报道，中国领事官员已经确认了泰国警方在3月份从人口贩子手中解救的人当中有几10名的维吾尔人。如果证实这些人是中国公民，他们将被送回中国。人权组织一直要求不要强行遣返外逃的维吾尔人，并且呼吁联合国难民署将这些难民安置到第3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他不能够证实在泰国南部的这些人里是否有维吾尔人。洪磊同时重申了中国反对非法移民的立场。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来为您报道，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自从今年初埃博拉肆虐西非地区以来呢，可以说全球的卫生官员都在努力，希望可以让社会大众来了解、来认识这个可怕的致命病毒。无国界医生就在这个星期发布了他们的网上训练课程。另外呢，一个英国的电脑游戏开发商也加入了抗击埃博拉的行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无国界医生至今已向埃博拉肆虐的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里昂派出了大约700位国际救援工作者。近3000名本地人接受了关于如何安全地帮助患者、埋葬死者和抗击病毒传播的培训。但是，当病毒猖狂蔓延时，医疗设备和受训人员的短缺成了主要问题。这个网上课程的培训对象是医生、护士、医务教育者和其他在疫情发源地西部非洲参与抗击病毒的人员。这些信息分为11个章节，清晰易懂。教程从病毒爆发的起源谈起，进而分析保护策略、治疗和心理帮助，结尾是后埃博拉的生活。 为保证受训者消化这些事关生死的信息，每一章节的最后都附有小测试，比如怎样在进入高度传染性的环境前安全地穿上多层保护服。埃博拉流行病触发了全世界的恐慌，也让网络游戏瘟疫公司的下载量猛增。这个游戏让玩家通过创造和发展病原体来用瘟疫毁灭世界。
当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出现时，我们发现游戏每天的下载量增加了50%，这是我们头一次看到真实世界发生的情形影响了我们的下载量。
瘟疫公司开发者詹姆斯·沃恩说，这种用各种病毒毁灭人类的游戏如此热门，让他感到不安。
我不想我的游戏跟现在可怕的埃博拉爆发产生联系，因此我热切地期望用现有的地位做出力所能及的帮助。
本月起，链接到这个游戏的玩家会收到援助抗击埃博拉的慈善网站连接。
瘟疫公司在全球有超过3500万玩家，这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能让这些玩家支持慈善机构，再把这些慈善组织所做的事情以及抗击埃博拉的重要性广为传扬，那我认为这是件很好的事情。
这位游戏开发商说，这个游戏也是一个有力的教育工具，可以告诉人们疫情如何爆发。他说，已有学者找他商量把游戏用于课堂教学。
继续关注国际难民问题。由于叙利亚的邻国禁止难民入境，这导致许多叙利亚人无法逃离战乱。国际救援委员会说，这部分的责任是在国际社会，因为国际社会没有支援这些接受难民的国家，导致这些国家不堪重负。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哈达维从约旦发回来的报道。
在约旦首都安曼以东约100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干旱的沙漠，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的阿兹拉克难民营就在这里。阿卜杜拉3个月前来到了这里，他在目睹他的8位家人在一次导弹袭击中死亡之后逃离了叙利亚，但他现在仍然想回去。他说，这里老鼠泛滥，物价高昂，食物难吃，使得生活在这个被他称作开放式监狱的地方非常艰难。
我的其他家人还在叙利亚，我跟他们谈过，他们很想来，但我让他们不要来，因为他们不会喜欢这里。他们每天生活在轰炸机和炮火之下，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但仍然比这里要好，至少他们是自由的。
阿卜杜拉所说的自由是他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而在这里是不可能的。而且他每月领到的28美元仅勉强够喂养他的儿子，但是如果没有约旦人担保，他就不能离开难民营。阿卜杜拉的邻居们处境更糟，附近有一位年长的母亲拒绝担保他的2个成年女儿和他们的8个儿子生活在这里，他们是前几天才来的。
我们是九死一生逃过来的，太可怕了。我们在沙漠里待了3天，没有水，孩子们因为脱水差点死掉，这都是为了逃离巴沙尔的轰炸。
所有这3位女人在这场悲剧中痛失他们的丈夫。
我那时在他旁边，他被击中，子弹从这儿打进来，从这儿穿出去，他们是故意射中他的，面对面。现在没有人关心我的孩子们怎么样。
亲眼目睹他的父亲被杀害，这给穆罕默德的内心带来沉重的创伤。他大部分时间和母亲待在一起，不太说话。在难民营，超过半数的居民都和穆罕默德一样，还是孩子。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比他更不幸，他们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亲人。一些援助机构只是重点帮助扶贫这种精神创伤，安全是另一个首要课题。其中一家主要机构美国援外合作署在村子的中心设立了一个文化中心。美国之音记者哈达维约旦报道。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因为城市化还有生育率的下降，在柬埔寨农业社会在迅速的变化，年轻人进城了，但是老年人却留在农村里，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保障。下面我们继续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卡尔麦克从柬埔寨金边发回来的报道。
索苏恩的丈夫12年前去世，之后他离开自己的村庄，到了金边的萨拉万寺。20名老年人，大多数是老年妇女，生活在这里。他们协助僧人举行佛教仪式，作为回报，参加仪式的人布施一些可以让这些老年妇女购买食物和药品的现金。虽然曾经当过公务员和军人的人能够获得养老金，但是柬埔寨85万老年人中，超过80%的人之前没有正式工作，因此没有资格申请养老金。
我的子女每2-3个月来一次，给我10块到25块钱，看情况而定。他们也很穷，我能做什么呢？这是我的命。我在这间寺庙12-3年了，我最近老是生病，现在都没法参加法事了。
专家们希望政府提供老年医疗服务以及覆盖所有全社会的养老金制度。非政府组织助老柬埔寨的顾问安妮努说，这种救助极为关键，因为许多祖父母的责任越来越重。
Because, of course, when you migrate to the city or to another country, it is very difficult.
你去城市或其他国家务工，尤其你只是低技术工，把孩子带在身边非常困难，因为找别人看孩子很贵，租房子也不可能。因此，祖父母就得在家里照顾孙辈，还得管家里和庄稼的事。
Grandchildren at home, and they also have to be the guardian.Of the households and the crops.
获得政府支持的助老柬埔寨设立了400个农村基层机构，在社区层面鼓励人们志愿照顾老年人。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提议为老年人提供每月10美元的养老金和免费医疗。反对党议员、前妇女事务部部长莫淑华认为，帮助老年人是一种道德义务。
As I say, our culture.
我们的文化敬老，我们敬重他们。他们经历了波尔布特的统治，走到今天，柬埔寨救国党领导的未来政府至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每月最低10美元的养老计划。
The least thing we can do is to provide them with that minimum package, starting with $10 a month.
时间紧迫，红色高棉统治结束后曾出现婴儿潮，随后出生率逐渐下降。这意味着柬埔寨的老龄人口到2050年将超过400万，比现在增加5倍。美国之音麦卡克尔，柬埔寨金边报道。
继续，我们转换一下气氛。日本的卡通人物凯蒂猫 （Hello Kitty） 今年已经40岁了，它已经从初期的日本流行文化成为现在可以说是全球的宠物。它的许多粉丝呢，最近就在洛杉矶通过活动来为它庆生。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为您所做的报道。
从 Hello Kitty 披萨饼到 Hello Kitty 化妆品，无所不有。
Everything in here from lip gloss to eyeliner is supposed to be all of Hello Kitty's favorite accessories.
Hello Kitty 粉丝举办活动庆祝她40岁生日。这个卡通形象已经占据了洛杉矶的部分地区。
我就要40岁了。我从大概5-6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 Hello Kitty。
她太可爱了。我想我侄女一定会喜欢他的。
我完全震惊了，人们对他的热情十分疯狂，让我也觉得很惊奇。
数以千计的粉丝参加了各种周年庆活动，其中包括展览大会和 Hello Kitty 主题酒店。设计师肖恩尼布设计了坐落在莱恩酒店的 Hello Kitty 展览。
Hello Kitty 天真无邪，不排斥人，给人带来欢乐。我认为无论什么年纪，我们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共同点。
粉丝还走访了北美第一家专门展览 Hello Kitty 的博物馆。日裔美国人国家博物馆馆长格雷格木村说，这个日本动漫形象引进到美国，也反映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For women of a certain generation, 40 years ago, Hello Kitty.
对于特定年代的女性，40年前 Hello Kitty 出现了。这是第一个人们认同并且追捧的日本文化形象，而且最先接受 Hello Kitty 的都是日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
展览会的共同策展人和 Hello Kitty 学者克里斯汀·石野通过 Skype 说， Hello Kitty 商店最早出现在亚裔社区，
但最后引起了非亚裔人士的注意。
我认为它在设计上的灵活性迎合了广大消费者，这也是我认为 Hello Kitty 能够流行起来的重要原因。
在筹备展览期间，师野还从日本三丽鸥公司了解到 Hello Kitty 原来并不是一只猫，这个消息震惊了粉丝。
That's weird, I don't understand that.
What, she's not a cat?
She's not a cat.
What is she? What is she?
I don't know what she is, she's just not a cat.
I still think she's a cat.
Hello Kitty 可能有这个外形，这个看起来像是抽象的猫，但是这只是给了它一个特殊的魅力，但从精神实质上说，它肯定是一个小女孩。
不管它到底是什么，Hello Kitty 的面孔出现在无数的商品上，从学校用品到厨卫用具，甚至是车用机油。许多粉丝说 Hello Kitty 传递出的幸福、友谊和开心的讯息打动了所有年龄段和所有文化背景的人。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周末到了真开心，今天白杰要教大家怎么用美语来说说我很快乐。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快乐还有哪些说法呢？ That and happy, that and happy, that and happy.I'm all done with finals. I aced all of my tests. And I'm gonna go get a burrito to celebrate. Yeah!
我期末都考完了，每门都考得很好啊。
我要去吃个墨西哥卷饼庆祝一下。Woohoo! Look at you sitting fat and happy after a successful finals week.
瞧瞧你啊，期末考好了就这么舒心。
Couldn't be happier. Couldn't be happier. Couldn't be happier.
开心到爆。
I couldn't be happier right now. All of my stress has melted away. All I want to do is relax.
我现在简直开心到爆。我所有的压力都没有了。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放松。
Happy as a clam, happy as a clam, happy as a clam.
乐不思蜀。
I'm happy as a clam. No more final exams. Woohoo! The only thing I have left to do before holiday break is finish my Christmas shopping.
Yay! 我已经乐不思蜀了，再也没有期末考试了。节日之前我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圣诞大采购。
好，请评论告诉我。What makes you happy as a clam or happy-go-lucky? Okay, bye-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11月14号星期五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节目最后去带您看看这一对非常可爱只有一个月大的双胞胎小白虎，也祝您晚安，有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我们下次再会。
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亚太经合会首脑外交唱主角习近平做得如何？媒体惊爆习近平专机走私象牙有何背景？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社会学家哈佛博士龚晓夏女士，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很高兴。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在北京结束的亚太经合会议。这次亚太经合会呢，习近平和各国首脑的互动成为最吸引眼球的热点。对美国，习近平和奥巴马一对一夜宴加散步，互动频频，联手推出多项突破性协议，但最后在联合记者会上仍然难免暴露双方的分歧。对俄罗斯，习近平大笔一挥，和普京再签巨额订单，在为国际社会和能源市场陷入困境的俄罗斯送上了大礼。对日本呢，习近平冷脸应对安倍晋三，引发最尴尬首脑会谈之平。那么亚太经合会这场外交大戏，习近平这个主角当得如何？在大国首脑互动的背后，折射出大国间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这次亚太经合会，这个习近平的外交表现有很多的点评，我想听听戴博你的意见。短短的，你觉得他表现得怎么样？
我觉得总的来讲，这个是可能让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再提高。在那个国就是国外这个国际，尤其是在美国，我觉得是对他有所帮助，可能美国人对他的那个印象稍微好一点点，可是这个是一个短期的效果。
嗯，好，在我看来，我觉得跟其他外国首脑一般的这个场合的表现比较吧，习近平显得专横，但是底下是没有底气，因为你看这中间缺乏，既缺乏幽默感，又缺乏任何一种真正的这种有趣的对话。嗯，好，再听听小农的观察。
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扮演的这个角色，他把这个 APEC 会议变成了他的舞台了。他显得比较有自信，但是冷暖有别。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在对外宣传和国际外交方面也做出了明显的区别。他不赞成现在中国媒体的一些个反美宣传。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在这次首脑会上，习近平主要在表现霸气十足，大权在握。他跟俄罗斯签署了重要的订单，也跟美国签署了一揽子的协定，在显示他能够做决定，他能够拍板。
嗯，好，戴博，我们知道，先从中美关系谈起。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就是中美之间签署很多突破性的协议。那么很多人觉得，就是中国问题专家觉得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次会议的成果。那么你觉得，就是中美之间这次有没有什么巨大的突破？那么最突出的是在什么地方？
可能应该是不应该是个突破，可是这个是一个新的开端。
嗯，
自从那个去年他们在那个 Sunnylands 见面以来，那个时候他们说他们要一起构建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
对，
美国明明是否认了这个说法，他们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没有兴趣，不对抗，对不冲突，要互相尊重、双赢这些东西，美国是不赞成的。可是美国还是很愿意避免那些跟中国的一些冲突，而且这一年来美国中国的中美关系每况愈下，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开端，可以给全世界显示，虽然我们还有分歧，很重要的分歧，可是我们还可以在某一些问题上联手合作。
嗯，
我在看呢，就是这一次的会面中，奥巴马显得比习近平要急躁的多，要达成任何协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刚刚经过了中期大
选举，
而那个奥巴马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失掉了很多选票。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奥巴马非常急于在外交上有一些成就，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他这个跟中国达成了气候变化协议吧。我估计回来在下一届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会遇到很多麻烦。
好，那么你刚才说到奥巴马是急于达成协议，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早在这次会谈之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当时就预告说中国会给奥巴马一个中国特色的大惊喜，那么最后实际上确实也是给奥巴马达成一些很多的协议。那么我想听听小农你的看法，你觉得这次中美互动的比较成功，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中国在刻意要做一些给美国一些示好的这个动作？
确实如此，特别是我觉得在两国的军事 交流方面，中美之间达成了一些这个共识，表示要双方避免军事对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另外，这一次在两国元首最后的会见当中，就是在中南海的瀛台，本来预定是3个小时的这个双方的讨论加上晚餐，但是实际上从3个小时延长到5个小时，而且从照片上看，双方的随员都没有参加，就是他们两个人。
对，
这个过程很显然地反映出来，习近平是比较热衷于把这个他和奥巴马的这个元首之间的普通的这种交往，进一步延伸到个人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和接触，以便增加双方的互信，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嗯，好，破空。
中美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啊，可以解剖一下。首先一个协议叫做信息产品的这个降低关税。
对，
这个协议实际上谈了17年，几乎从中国入世贸以来就在谈，那么到现在结出一个结果，那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个协议叫做放宽签证，就放宽了中国旅游者和学生，把签证从1年提高了10年，这有利于中国人大量的这个长期的多次的往返美国，这对美国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帮助。另外一个就是气候减排协议，这个也是两个大国在世界的瞩目下一直需要达成的一个东西。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个军事方面的一个协议，就是说军事协商和一个保障机制，这个是可以缓解亚太地区这个紧张态势的。那么这个协议呢是比较有重大的区域性的含义。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有各自所需，中国的需求是通过这一系列需求来显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给美国一个实质性的显示，说我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来说是失了面子得了里子，就面子上他这个是非常低调，让习近平这个出尽风头，但是美国实际上是收获了一个大单，就这一系列都是美国想要收获的东西。说在美奥巴马进就说这个进入艰难的任期末尾任期的时候啊，对奥巴马应该说是一个帮助。
戴博，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像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都注意到，以前比如像习近平或者是美国的总统访问中国都会和民间有一些互动，比如说访问大学啊，或者是在大学发表演讲，或者接见甚至接见人权人士哈。那么这一次奥巴马完全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时间基本上留给跟习近平的一对一的这个对话。那么你觉得为什么发生这种转变呢？
其实原来这个不是国事访问，是中方要美方说这个是一种国事访问。可是原来那个奥巴马只不过是为了这个首脑的会议到中国去，他并不打算去什么大学或者去什么内地。所以这个一直是美国的焦点，就是两个国家的那些领袖的一些会谈。而且美方觉得这个是 Sunnylands 以来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虽然中方说这个是国事访问，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性的国事访问。
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过去在奥巴马之前，历任美国总统只要去中国，无论去做什么事情都会带一张名单，就是中国现有的政治犯名单。奥巴马这次没有带去，过去几次也没有带去。你对比一下奥巴马到了缅甸的态度就很不一样，他会见昂山素姬，而且他公开批评缅甸的宪法，说这个宪法不让有外国人亲属的人竞选总统是错误的。所以你看这中间是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在缅甸和在中国，所以这也招致一些批评。
好，听听小龙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总统和或者副总统过去几年访问中国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民间活动，但是我们后来都注意到这些民间活动经常是受到控制的，受到操纵的，就是中方派去会见的人本身或者是事先被挑选，或者是事后被这个警告或者受到处罚，所以这种会见其实效果不大，所以我觉得把它取消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好，那么我想在最后
我补充一句，
请讲。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我觉得奥巴马把主要的时间一整天留给习近平，两人深入谈话、深入对话，并且散步那个漫步来交谈，重要的原因是俄国是一个重大的因素。奥巴马是做给俄国看，由于俄国入侵乌克兰在这个扩张，所以说俄美关系紧张，俄国跟西方的关系紧张，新冷战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奥巴马在报复俄国，他要拉中国来对付俄国。实际上中国现在又面临一个好的机会，本来奥巴马上任是重返亚洲围堵中国，但是出现了两大威胁，一个是伊斯兰国的崛起，再一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扩张，说是中国的因素退居第三。在这个情况下，美国重新回到联中抗俄这个道路上，说奥巴马的这一系列都是向中国示好，实际上做给就是俄国人看的，就是要气俄国。这次峰会上 奥巴马没有安排俄美首脑峰会，但是故意跟中国首脑做这么长的峰会，就是要让普京一点颜色看，让普京知道他付出的后果是什么，说俄罗斯总是给中国垫背。
好，我倒想再补充一点点，就是因为美国媒体也在问这个事情，奥巴马这去跟普京，他们就问你跟普京谈话没有，他不是只是打了个招呼，所以呢就是俄美就是两个领袖的见面是打了个招呼，这种事情是很少有的。
对，
这次真的俄美关系肯定是次要的。
对，
我不太同意那个破空刚才的那个分析，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奥巴马明明还有所有的他的那些助手，他们的焦点都是中美关系的，他们也是原来是铺垫很长时间，所以我并不觉得他是做这些给俄罗斯看。
戴博，我们知道这次就是说奥巴马和这个习近平之间的互动，至少表面上看来是比以前5年前奥巴马访问中国时候更和谐一些，但是最后在两个人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出现一部和谐音，就是纽约时报记者问到习近平一些问题，就是尤其是他对于纽约时报的记者和其他外媒记者拒发签证，那么习近平当时的回答是比较强硬的。我想问，就是说你对于习近平这个反应，以及后来纽约时报对于又写了一篇公开信回应习近平，对习近平说纽约时报不会讨好，不会迎合任何政府，那么你有什么评论对这个交锋？
习近平的意思，而且美国那些媒体美国记者的分析是什么呢？习近平这次是公开承认，如果记者写中国当局不喜欢看的文章，我们会报复你。
我们一直报复你，
对，我们一直是怀疑是这样。
对，
他这次是公开的承认，就是说我们不尊重全球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标准。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害于那个中国和习近平的国际形象。
对，他说的话原话就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说你要是不是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做事的话，我们就一定会那个，一定会就是这个零，我们就会
你就别到中国来，就这个意思。
而且是这个意思，
这很有意思。还有一段话，就是说这里头《纽约时报》之前问的是奥巴马，问了奥巴马的问题中还包括战中，香港战中。
对对对，
奥巴马的回复就有点含糊了，这里很有意思。
对对对，但是我想大家就是最重要的还是《纽约时报》记者跟那个习近平之间这个交锋啊，而且习近平当时态度是显得不太友善，那么外界的这个评论都注意到，
非常不友善。
尤其是我觉得《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社论来公开回应习近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交锋。
是，
好，破空你那个小农你的看法是什么？
西方媒体普遍注意到的是《纽约时报》以前关于中国高层领导人贪腐的各种报道，但是那些报道并不是专门针对习近平的。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就在 APEC 会议之前刚开始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最重要的一篇报道是报道习近平专机2013年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走私象牙这件事情，我想是习近平恼羞成怒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好，破空，
我想说一下中美这个首脑的记者会啊，有很多的看点。习近平这次在整体的峰会上显得这个大权在握，信心满满。但是通过这次中美首脑的记者会，他的信心被打落了，三个阶段被打落。第一个，首先中方不愿意举行这样的记者会，就是美国不断的说服他，希望能够举行公开的记者会，面对面的，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说服中方，这显示习近平根本没有自信面对各国记者。第二点，没有自信的就是中方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只提两个问题，由本国记者来提本国的元首，说美国的记者提美国的元首，给美国元首提问题，中国的记者给中国元首提问题，这第二度显示他没有自信。那么你怕什么呢？难道美国记者提个问题你就会摔一跤下不了台吗？当场从讲台上摔下来吗？这完全没有自信，这种自信不足邓小平，而且连江泽民和朱镕基都不足。江泽民、朱镕基、李鹏还敢见记者，这实际上是胡锦涛时代的一个开创的一个恶例。也这个习近平继承了胡锦涛的这么一个恶例，就是不见记者，不回答问题，这个不准提问题。还有一个不自信，就是当他在这个会见完了之后，中国不做直播，不做转播，只提简要的新闻报道。就如果中国直播的话，他们就觉得可能习近平会出洋相。说三个不自信打落了习近平的整个自信。另外，习近平举了两个例子，仔细一想都是反的。他一个例子，他回答这个美国记者的签证问题，他说一个车如果是出了故障停下来，首先检查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一个车出了故障，除了检查自己的问题，如果这个机车本身没问题，就要看是不是路段有人故意破坏，有人设限，那就要报个交通警，就是违反了规则。实际上中国违反了规则，2007年就同意了国际那个公约，记者是可以在中国任意采访、自由进出的。那么中国违反了这个公约，可以向联合国投诉的，向新闻这个记者方面的投诉。还有一个，他打了个比方，简令还需系铃人， 表明说纽约记者应该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否则的话你自己就进不了签证。实际上谁是吉林人？中国政府才是吉林人。你限制了联合国公约所规定的一个记者的基本权利。
刚才小农提到，就是说以前纽约时报就报温家宝家族的财富等等，让中国非常恼火。那么最近确实是就在 APEC 之前报了这个习近平专机走私象牙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还知道就是在纽约APEC 期间，纽约时报一个最著名的可以说是报道中国事务的记者季思道写了一篇评论，呼吁奥巴马不要对这个习近平时代的中国软弱。那么就说种种迹象看，而且包括现在又公开回应习近平这个说法，我觉得纽约时报好像有点跟这个中国有点杠上了。你怎么看这个后果？这个 significance 就是说，纽约时报毕竟世界上可以说是非常有信誉的一家报纸。
是的，而且你说的就是 Nick Kristof， 他的中文名字啊，原来他是得那个普利策奖，因为他跟那个 Sheryl Uden 他太太是获了那个就是流色的时候的报告，得了那个普利策奖。他这次写的是现在的中国就不一样了。
对
他就是警告那个奥巴马，那个习近平就是那个强人政治的，所以你肯定不要在那边示弱。其实我觉得奥巴马处理得很不错，他自己并没有跟那个习近平要比谁是更强硬的。
对。
奥巴马就是很潇洒，
对，
很自信，可以开玩笑，有个幽默感，所以他的国际形象我觉得跟那个习近平的相比的话，奥巴马还表现还不错。可是刚才那个陈伯空说的所有的这些分析，我们要记得中国国内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他们没有看这个记者招待会，
对，
他们只不过是看那个共产党所愿意他们看的，
对，
习近平或者是微笑的欢迎世界各国的人来，或者是跟安倍晋三握手，很故意的有一个我恶心你的那个表态，而且中国的那个普通老百姓好像是比较赞成这些的。所以不管我们那个少数注意到中美关系的外国人怎么看待这些破空说的这些复杂的关系，在国内中国多数的人没有看到也没有想这些问题。
但是这里头季思道本人是在他文章中提到他自己也拿不到中国签证，他尽管在中国住了
5年拿不到中国签证。
对，所以呢他就用他自己本身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说
是，
但而且我是不太赞成说奥巴马表现特别好，我觉得奥巴马的确像季思道他们说的就是担心的那样，就是有点软弱。他可以很潇洒，他可以很什么，
在哪些方面？
但是在很多比如在香港战中这一类的问题上，他表达的非常模糊，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支持香港这个人民这种争取民主就这种态度。在很多这些方面，就是包括就是说气候变化，就说这个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是中国也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中国现在是第一大的那个污染国，而且不仅仅是这个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应该指出这一点，而且美国应该强硬的要求中国预先采取措施，而不是要让中国说你可以继续提高污染，提高到2030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美国已经在减排了，美国会做到，而中国方面你允许，等于这个条约允许中国继续扩大排放。
我觉得这次说香港问题，我不太同意你的分析。我觉得它不软弱，它最重要是要公开的说根本没有什么外头势力在操纵。
对根本
没有，它是公开的否认这些，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信息，而且这个间接的是支持香港人的。
好，我们最后再听听破空和小农，你们对于中美首脑会谈还有一些什么观察？小农，
我觉得实际上这次双方是避开了最主要的分歧，那就价值观上面的分歧。在这个层面上完全是鸡同鸭讲，双方各自表述，而且完全都不同意对方。现在在谈这个中美之间的合作以及不要对抗，这只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我觉得谈奥巴马在中国这次的姿态软还是硬，或者反过来习近平软还是硬，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美国过去这几年来对华政策其实是很模糊的，就对中国发生一系列问题美国没有做出个全盘评估，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全盘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现在只是就很多具体的问题一点一点的去和中国交涉，似乎看来也都有一些进展，但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巨大的分歧。这个状况无论是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总统还是国会，其实都还没有真正找到这个自己的思路在哪里。
说到这个双方定位的差异哈，我们知道在会谈前呢，那个美国的官员说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经济关系，而中国呢还在 重谈这个新兴大国关系的老调，但是美国好像表现得比较冷淡。那么，波公，你觉得这种中美政府之间这个定调的差异反映了什么？
对，这次美国的总统去之前，国务卿先到达，国务卿克里一到达就宣誓，对外交关系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关系，所定义的非常清楚，完全避开了中国反复强调的新型大国关系。因为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让美国非常难办，那么它新型大国关系背后有个核心利益，那么美国就说你随什么是你的核心利益，比如说你南海吗，东海吗，台湾吗，香港吗，西藏吗，这都是美国所不能支持的。另外你的核心利益是维护一党专政吗，中国美国更不能对中国人民交代，所以这样的情况美国是避开了所谓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他强调经济关系，这显示比较实惠和实际。而且习近平跟奥巴马不一样的是，两个人都头上都有个两年，奥巴马只剩下两年任期，他需要谨慎的过两年任期，然后留下一个良好的历史定位。习近平刚刚开始两年，气势上扬，雄心十足，说两人在这次峰会上，一个显得很高调，一个显得很低调。但是这个高调低调之间，我觉得奥巴马一直他对人权问题一直没表态，但到后来记者会上，我认为他的表态是可圈可点。他非常巧妙地打了个比方，他不管是纽约人、巴黎人、香港人都有同等的权利。然后他说到香港的时候，他回应了中国的一个说法，中国始终给中国民众宣传香港战中是美国在背后，意思就是香港人、中国人智商很低，你们怎么会想到批评呢？你们怎么会想到抗议呢？你们一定受了美国人的教唆，美国人呢拿了美国人的钱，你们才会抗议啊！这是对中国人和香港人的侮辱。那么奥巴马回应了这点，美国不在背后。但是奥巴马随即说，美国支持香港人民的权利和公平选举的权利。说这个回答是两面一张，说中国根本就不敢转，就是电视台根本不敢转播。
好，除了中美关系，我们再看看中国跟日本和这个俄罗斯的交流。那么中国跟日本的这个会谈，习近平和这个安倍终于在外界的期待下终于见面了，但是这个见面被很多人说是史上最尴尬首脑会谈。那么戴博，你的观察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就是说习近平做出这副样子，对于安倍或者两人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最后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尴尬不尴尬并不重要，这个还是一种进展。这次他们就是见面之前，他们是有那个四点，是说我们是都承认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看点，这个是一种进展，这个是有助于缓和这个钓鱼岛附近的这些情况。所以不管尴尬不尴尬不重要，
你觉得还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对双方都有利，而且我并不怀着什么太大的期望，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策略而不是战略。长期来讲，这些我们这次是治表不治本，你知道吗？
在
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如果你可以同意跟日本有不同分歧，你可不可以在南海、菲律宾和越南也可不可以用这个施加压力，让中国承认这些争端的存在？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突破，可是是进展，说不定是一个新的开端。
这里很多是做给国内人看的，尤其是习近平。我说这个在外交上看起来表现是有点粗鲁了，你怎么把人尴尬在那儿，人家首相在那儿，你也过来就是给人一个冷脸，这种事情在外交上是很说不过去的。但是很多是做给中国国内民族情绪高涨的人看的。那么其实这里头就是在我看来嘛，就是很小气了。
对，
实际上就是我是说实话，毛和周他们倒是很会，就是
毛泽东和周恩来，
对他们很会运用这种事情，
对，
他们会不一样。这真是让人看有点小气，我说没底气，在这非常没底气的感觉。
好，小农，
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这个冷脸对安倍，实际上充分说明一点，就是中日关系的解冻仍然是遥遥无期。日本国内其实有一部分人是希望中日关系解冻的，因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经济往来非常密切，但是看来中国有点满不在乎。这里面就反映出了习近平在他的所谓的元首外交方面，他是明显的有偏有向。他拉住了奥巴马，但是故意的做出一副对安倍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个不光是失去了外交的礼仪，而且也反映了一点，就是习近平在迎合中国国内很多老百姓那种大国欺人的心态。
对，
就中国传统的就有一种国大了国强了就得欺负人，这其实是这个民间的那个小孩玩的游戏的那个姿态。
这小能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
好，听听破空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确实看到民间很多人说习近平对安倍的这个态度让他们觉得很解气哈，我觉得这个回应那么你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民间的这个看法哈，如果说很解气这类看法得到了官方的这个夸张，因为他们不会被屏蔽。但是另一种看法就是说习近平做的太过分，太不近人情，这个看法在中国网络上也是非常强大，但是被官方屏蔽删除，不停的删。因为环球时报的一个社论就看出了这一点，环球时报社论说同情安倍，中国人真的太善良了，就是网络上有股舆论对习近平的表现不满意，同情安倍。这说明啊，这篇文章反而证明这种声势很大，就连中国人都看不下去了。事实上我们知道一般人发生一个脾气啊，不理人，不情愿，不打理，这还可以理解。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大国领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么的小家子气，我如果是用了冷脸来对别人，如果这个我们说的轻一点，你是叫什么呢，叫做这个幼稚孩子气，耍脾气，不成熟，枉为一个大国领袖。说的重一点是没修养，没教养，没气量，就是一个就是完全是一个文革一代的这么一个作风。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西方人说的一个话对了，西方领导人总是说中国领导人应该做一个成熟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不成熟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就是说他可能让这个国家也不成熟，一个不成熟的领导人可能做出不成熟的政策。说外国一直赋予中国人成熟，习近平的表现恰恰把这种不成熟表现得淋漓尽致。
嗯，好，再最后再看看普京。那么普京跟习近平这次又签了一个，今年五月之后已经签了一个大单，那么这次又签了一个3000亿还是4000亿美元的这个天然气合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进展哈。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中俄之间的这个互动？中国人讨论的最多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谁被谁利用。那么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给了俄罗斯一个很大的优惠。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谁利用谁的，这个那个石油天然气都是个全球的一个市场，所以谁是供应方，谁是那些买方，其实都无所谓。中国不得不买这些能源，俄罗斯不得不卖，所以你卖给谁不太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小题大做。
但是毕竟俄罗斯现在是处于困境，实际上天然能源价格下降以后，
这个目前来说俄罗斯可能目前能得到一些利益。从长远来说天知道，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也非常快，而且中国是发现了大量的油页岩，那么很可能比如说10年之后，这个是对谁有利呢？或者是中国俄国可以断中国呢？还有中国可以断俄国呢？这是没有定论的事情。但是目前来说中国需要买，俄国需要卖，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国际贸易。
不过我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协议签订以后，那么国际能源市场好像都觉得哎呀，这个对国际能源市场是一个打击。我想听听小东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解读呢？
那个解读是针对加拿大试图开发这个石油气，想向远东地区出口这么个计划。实际上在整个全球的能源市场上，现在普京和俄国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俄国现在的经济预算和它的财政预算是以石油价格100美元一桶为基准来计算的。而实际上现在油价已经落到73美元了。
对，
也就是说俄国今年仅仅由于油价下跌，它的 GDP 就可能少2%，财政预算的收入赤字会大幅度增加，它现在正在消耗外汇储备来维持经济。对普京来讲，他现在是全力以赴想要打一场他的出口市场保卫战。习近平是帮了他的忙，两国之间看的表面上很亲近，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习近平的整体的在这个 APEC 会议期间动作表明俄国不是他的外交重点。这点他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表现显现得非常清楚，美国才是他唯一的重点。
好，破空的解读。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次首脑互动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点就是有一个细节，在这个放焰火的那个首脑这个会上，这个放焰火，那么当时前排的坐着各国领导人，那个普京呢突然就起身给这个彭丽媛中国第一夫人披上一个披巾啊，彭丽媛呢就是那个含笑致谢，非常吃惊，然后最后呢就把披巾放下，换上了自己黑色大衣，这让普京很尴尬。这个场面是什么呢？当时这个习近平跟奥巴马在那个谈笑风生坐在中间，那普京坐在旁边，坐在第一夫人旁边，这看出中国的一个用心。中国领导人会谈，中国虽然说优先发展中国关系，那个习近平也首先出访俄国，但实际上中国是优先发展中美关系，还是把美国总统放在中间跟习近平坐在一起，而普京只能够跟第一夫人靠在一起。说普京这个时候就眼热眼红，就为了抢这个风头，他就做了一个动作，给他披个披巾，表示我们中俄关系非常亲密，所以你们非常重要，说你们是不做的。但是普京这个做法犯了很多问题，往好的说是绅士风度，往坏的说，现在俄国人已经说了，说他是苏联底层的这种粗俗的作风，侵犯了东方传统。 因为中国这边是男女有别啊，男女授受不亲，而他这个他有点带有一个强烈的性意识。一个性意识啊，在里面调戏，说当时习近平，
对不同意，
习近平装水服、啊。
好了，破功。另外两位嘉宾都要打断你这。
我再说一下美国报纸的解读，幽默报纸的解读非常有意思。当时一张照片是普京在那披大衣，习近平在跟奥巴马交谈，他们加了一个对话的框说，奥巴马告诉习近平说小心那人，那人刚离婚。
不会，其实我觉得不必解释的是个太复杂。
对，我觉得过度解读。
普京是就是他坐在那儿，他发现有一个很有魅力的，有点显得冷的一个
女士，
也是个女士，也是个美女在他那边。其实他就是这个，我们说 chivalry 那个中文没有这个词、你知道吗？
骑士风度，
你应该是
骑士风度，
对，可是很少有这个说法。你一个男子汉就是应该把那个衣服披在那边的。
西方的礼仪实际上是。
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分的解读这个。
好，最后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大家来简单的评一下，就是这次习近平对各国首脑除了安倍以外都是非常友好的态度，那么他也是要摆出一个大国风度。但是中国的官媒这次我们注意到非常的活跃，而且还是在高调的宣扬反美反日。或者是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排外的心态，我就想问一下戴博，你的解读是，就是说官媒和这个中国习近平这官方这个场面上的这个区别，就是这种论调和这个实际的做法之间那种区别，你是怎么解读的？
我觉得中国的官媒很可能是反映那个中国当局的很多那个真实的看法。我觉得那个程晓农的分析是对的。虽然这次那个美国的克里说这个是经济关系，其实关键问题还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关键问题还是中国的现代化。到底就是会秉持什么样的一些价值理念？而且中国的官媒是感觉得到这些，感觉到这些对中国产生威胁的所谓普世价值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官媒很可能是反映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看法。
对，
我们从中国内部来看，不是从因为我们的外边能看到各种信息，那么你就想中国的这个官方要在中国民间，在整个中国老百姓中营造一个什么形象？在大国这个会议中，他要营造一个万邦来朝的形象。在国内，他要营造一个说，尽管万邦来朝，我们是持这种主导意识形态上，我们是一个非常强硬的这个角色。所以，这是做给国内老百姓看的，不是做给国外看的。
小农，
我觉得其实习近平这一次在这个阿佩克会议期间，对美国，特别是对奥巴马的这个态度，那么显得很亲切友好，而同时国内的媒体又在做反美宣传，这两件矛盾的事情不但是美国的专家注意到了，而且其实它暗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习近平今后半年一年而言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就是说，要么习近平是个两面派，在外交场合握手，实际上他心里想的和他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儿，要不然就是习近平控制不住国内的局面，那媒体宣传口不听他的话，看他最后用行动证明他是哪一种。
好，破空最后一分钟。
中国官方媒体啊，对这个奥巴马和日本领导人极尽了谩骂，过度的攻击，尤其在 APEC 会议前，环球时报对奥巴马说是如何什么平庸，什么毫无政绩，什么跛压，什么那个完全没有那个。然后之后呢，这个纽约时报回应了习近平之后，环球时报，我今天早上看了环球时报又回应纽约时报，说什么不要以为自己那么很普世啊，就说纽约时报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美国政府服务。实际上环球时报就跟我下去刚才讲，他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他表示说在跟中国老百姓讲各自报纸在为各自政府服务，这是对让美国新闻媒体的扭曲。我还注意到中国媒体非常精心刻画，他们把那个普京给那个彭丽媛披巾这个镜头啊删除了，这个删除表面啊，他们认为普京是在调情，是在偷情，所以说这个普京恐怕是得罪了习近平，惹了大麻烦这回。
好，有关这个亚太经合会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西方媒体惊爆习近平的专机走私象牙，内幕为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1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最近公布一份报告，披露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非洲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利用其专机从坦桑尼亚走私象牙。报告还指出，中国官员过去呢也多次利用访问非法购买大批的象牙。尽管中国政府对此进行否认，但这份报告呢再次凸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媒体和国际动物保护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的象牙需求是国际象牙走私活动的最大的推手。那么中国民间和官方在大象猎杀和象牙走私这条产业链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像国际社会呼吁的那样完全禁止象牙交易？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看 VOA 卫视龚晓夏的一篇背景报道，介绍中国非法象牙贸易的规模。
中国在1981年加入了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9年，该公约将象牙列入禁止交易的名单。1990年，中国实行禁牙令，当时中国国内的象牙原料登记库存为80吨。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原来利润相当高的象牙雕刻行业陷入了困境。2008年，经过中国政府的大力游说，国际动物保护基金同意中国可以合法地从非洲少量购入象牙。是年11月，中国从南部非洲四国购得62吨象牙，之后不到5年内，中国的象牙加工企业从原来的9家猛增为37家，销售商从31家增加至145家，象牙制品市场估计以100倍甚至更高的数目增加。然而，合法购入的62吨象牙在2011年只卖出了17.5吨，多数的原料如今仍然在仓库里。与此同时，非法象牙贸易数量急剧上升，中国海关每年查获的象牙走私案达到8-9百件，其中最大的是一起厦门海关在2011年侦破的走私案，查获象牙3188根，重量超过11吨，总值6亿元人民币。中国媒体透露，即便在合法的象牙加工与销售企业中，至少超过一半购买走私象牙，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法与无证企业。根据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中国目前是国际非法象牙贸易的第一大消费市场，走私象牙90%以上来自非洲，每年有20000多头大象惨遭屠杀。
好，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和 BBC 这些媒体呢，都报道了习近平去年访问非洲的时候，中国官员利用他的专机走私象牙的调查报告。那么，我想先请教一下陈伯鸿先生，这份报告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中国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这份报告的证据是充分的，经过了多家媒体报道，包括《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机构的报道。我们知道这些大报的报道都是经过反复核实。这个报告中提供了就是调查员和交易商的对话。那么那些交易商是亲自向这个专机提交过、运送过象牙的，说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不用质疑。而且中国政府的回应虽然是表现得很愤怒，断然否定，但中国政府的回应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说法，是说这件事不存在。而且这件事情的中心回到了一点，就是习近平的专机走私象牙这件事情，习近平本人知不知道？我以最大的善意来猜测说，习近平可能不知道，被他们的官员、回击的官员所蒙骗了、坑害了。但是也不排除习近平知情，因为中国领导人对待自己的下属有2种态度，一个是不服从的，就是清洗和镇压，另一个就是讨好和收买，这是巩固权力的一招。习近平极有可能摆出一副很讲义气的样子，很这个照顾大家的样子，好，这次给大家一个礼物，大家可以携带象牙，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丑闻，一个元首的专机能够走私象牙，这背后就是中国对非洲这个大象这个灭绝所负的重大的责任。
那么我们知道，除了它里面提到习近平专机以外，那么这个报告里面也提到中国的官方专机和这个大使馆的官员以前多次涉入象牙走私，而且据我私人的对话跟一些认识中国官员的人讲，他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就是说官方的飞机走私象牙，就是从背后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从技术上说，要把专机安排成这个走私的工具，需要疏通哪些环节？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把这个元首专机走私几千斤的象牙，这是一个重大案件，而且涉及至少6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大使，第二个环节是中国安全部派驻大使馆监视当地大使馆员的官员， 第三个是中办主任栗战书，第四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第五是这个陪同习近平去的空军的专机师师长，第六是那个专机的机长。这六个环节有一个环节通不过，这走私就完成不了。整个大使馆里头只有中国的大使能够和习近平靠近，而大使馆里的这些馆员要装把几千斤象牙装的几十个箱子里头，如果没有安全部驻当地那个官员同意，那是做不到的。第三，中共随行的中办主任栗战书是负责习近平的随身警备的，习近平的安全就在这架飞机上，如果栗战书不同意，这些象牙是装不上去的。然后第四，当时跟着去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曹青，他是负责整个机场专机警备的，如果没有他批准，专机的警卫绝不会允许使馆把这些几十个箱子往上装。第五，这个专机师的师长直接负责专机本身的安全，他不同意装箱也不可能。第六，那个机长必须自己亲自指导他们怎么装箱，然后事后要检查这个装箱以后飞机的平衡状态，以免在空中出事故。所有的加在一起，这六个环节全被买通了，而且这个买通是在北京事前就做好的，因为习近平在坦桑尼亚总共是停留了26个小时。
好的。
所以在26个小时之内，他不可能把所有环节一下就打通，而是事先在北京安排好的，这是个大案。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个大问题，也是个大案。可是问题并不在于刚才那个破空那个陈世龙说的这些官员是否腐败，是否从事这个走私。如果他们是这样做，这个是列为那个腐败问题。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些野生动物是濒临灭绝的问题。如果不是习近平自己的这些转机，就会有别的渠道，就是因为这个需求是非常大。这个问题是个文化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在非洲，这些偷猎者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非常穷，世界各国人穷，他们肯定就会去偷猎，就会去杀他们，因为这些象牙任何一个自然资源都是有价值的。
对，
中方就是这个文化问题是不珍惜除了人之外任何别的动物，不珍惜他们的。他们濒临灭绝也无所谓，现在那个长江已经没有白鳍，不只是那个大象的问题，还有那个犀牛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犀牛角是一个春药，
还有吃鱼质等等，也是
穿山甲。
对，
穿山甲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动物，也是濒临灭绝。问题是中方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眼里。习近平现在他的支持率很高，他有很多那个政治资本，如果他要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说服别的国家中国也是个人道的一个国家，你很容易，你就向姚明学习的，你可以宣布中国再也不会引荐象牙的买卖啊，那个犀牛等等，他可以做到这些。问题是 they don't care， 他们无所谓这些事情的。所以这是个文化问题。
待会我们再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不愿意禁止象牙。
这里头我还想接着小龙刚刚他说的六个环节，那是六个走私进来的环节，进到中国就这么多象牙，这些官员总不会摆一箱子就搁在家里，
对，
他们一定是要卖出去的。他们跟走私象牙市场有什么联系？这些象牙市场有多少官方背景？怎么回事？就这个走私链里头有多少是私，有多少是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来的数字，就是说就是中国的媒体报道，他们去调查中国合法的象牙加工企业中56%，这是中国的自己官媒说的，56%用走私象牙。那么不合法的企业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些企业每年是成吨成吨的用象牙。
对，
我不是说中国的官员没有参加这个走私，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重点的话，中方就会否认，就像这次习近平肯定没有，然后好像这个主体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太强调这些官员扮演的一个什么角色，因为不管他们参不参加，对市场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好，我想先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指责先坐实，就是说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呢长期以来都说中国的这个市场需求是这个非洲大象大规模屠杀的这个最大的推手，但是我想要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就这种指控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就是现在都是这样说啊，中国是一个造成非洲大象被屠杀，那么这个数据最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是什么？破空，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这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象牙的市场需求占了全世界象牙市场需求的70%。那么这个70%的需求随着中国的经济膨胀而急剧的扩大。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飞涨，中国官商勾结的盛行，中国达官贵人对象牙的需求，导致了一个什么悲剧？悲剧就是在非洲，我们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非洲还有130万头大象左右。经过到了90年代，就是这个屠杀大象、偷猎大象，因为卖给中国，把这个象牙卖给中国，就为了2颗象牙把一个大象给屠杀了。那么当时就下降到数量，到了90年代下降了70万头，就下降了一半。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说还有70万头的话，今天就更可悲了。今天的非洲大象投诉已经下降了10万头，又下降了1/7，背后整个就是中国的一个作为。一个最突出的证据就是中国援助那个非洲的时候都去修路，而中国的工人都在那修路，凡是出现了中国修路的工程，出现了中国工人在那活动的工程，当地猎杀的大象，周围这个路区的大象猎杀就非常的严重。就比如说坦桑尼亚，坦桑尼亚这个是每一天屠杀30头大象，一年就杀10000头大象。这个他这个革命党的这个领导人什么基奎德当总统跟中共亲善，那么他呢就是这个上任的时候还有14多万头大象，但到现在已经6万头，明年他下台可能只剩5万头，就下降1/3。说中国对大象的需求是非常惊人的，在马来西亚的海关、香港的海关，还有包括了福建的海关，就是根本不经意的随便一查都是大量的象牙走私。当然这些象牙走私案所处罚的都是中共的民间的商人或者基层的官员，但是真正的象牙被使用，中国政府没有禁止的原因是他的达官贵人、他的官二代、他的红二代和他的太子党在使用这些象牙，而且在使用象牙筷子，他们吃饭的时候用的筷子。说这种普遍中国的象牙需求就是非洲大象灭绝的这种一种根本这种悲剧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小农，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大象猎杀和大象走私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所谓产业链，从非洲一直延伸到中国。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这个产业链到底怎么回事？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势力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猎杀大象直接是非洲人做的，但是他们背后的买主既有中国官方，也有中国民间在非洲的各种人，包括黑道。那么然后接下来就是通过用中国的远洋渔船或者是商业公司的航运，包括用外交邮袋走私，所以这个链条非常长。现在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根据非洲国家的调查，坦桑尼亚中国大使馆是象牙的一个主要买主。第二，在非洲国家被逮捕的因为非法持有象牙的人当中，90%是华人，所以说明民间也有在走私，中国官方的大外交官也在参与走私，这个面是非常大的。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国国内出的牙雕品通过合法渠道来的只占一，这个和非法渠道来的是非法占6，这个6合法占一，就是6:1的比例。那就说明这个当时全球象牙的走私70%运向中国的时候，这个造成非洲濒临灭绝的大象的一个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罪魁祸首就是中国的象牙消费。
戴博，你刚才提到，但是我想让你再跟我们解释，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观众可能不是很强烈的意识到这点，就是说国际社会过去几十年来环境保护主义和动物保护主义是非常大的思想的潮流，但是在中国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个观念才刚刚的开始启动。我觉得在中产阶级里面，你觉得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如何造成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大象的事儿看得如此之重？你能跟我们解释这个文化差异在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西方的那个宗教信仰也有关系的。如果你看那个圣经那个旧约犹太人的那本书，就是说那个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人是跟别的动物一起创造的，
是平等。
而且那个时候上帝是这个我不是传教，我只是告诉你那个书是怎么写的。上帝是命令人，就说你有责任保护，有 dominion 这些动物，你跟他们是有很亲切、很密切的关系。
对，
不是说不允许吃，不是说不允许，就是用那个牛皮什么做衣服。可是你跟他们有关系，所以从最早在西方一直是有一些那个神学的这些学者辩论，别的动物、哺乳动物、鱼类什么有没有灵魂？有人说有，可能是他们的灵魂的什么价值什么的没有人的那么高，可是一直是有这么一个传统，要珍惜他们，跟他们是有所关系的。当然，美国的那个工业革命我们有很多次 就是一些野生动物我们是不够的那个珍惜，不够的保护啊。可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非官方组织，很多人是讨论这些问题，一直是有一个珍惜野生动物的这么一个传统，而且现在有很多法律去保护他们，尤其是自从那个第一个罗斯福总统上台，很多美国的国家公园就是他因为就是制定一个法律而保护的。英文有一个词是中文，你说 chivalry 中文有个词，可是一个是中文没有，叫做 wilderness。 wilderness 是说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的这些地方我们应该珍惜，这个不是贬义词，这是褒义词。中文只有皇帝，如果不是人控制的地就是个威胁。
这个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中国传统是有珍惜动物这个传统，那佛教中的就不杀生，中国传统的放生，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中国传统的对这个自然的尊重都在那，对动物，对这些其他的生灵那么残忍啊，很多真是共产党社会造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像我外婆说的，这造孽啊，这不能杀生，不能就是比如杀鱼杀，不能那么惨。那么我觉得中国传统，你想想就多少中国人是吃素的，传统上是不是？所以对野生动物，对这种做法是那种，就是说中国这些年就共产党社会以来，对有了今天没明天，不管什么用一切手段去享受去富裕，这种思想造成的。
好，我们知道就是刚才大家都看到中国市场需求和这个国际象牙猎杀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中国如果说要像刚才戴博说的那样禁止象牙贸易也是做得到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其实这个按理说是能够改善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那么霍空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了，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中共呢，关键是这些象牙制品呢非常昂贵，你现在炒作的价格是暴涨，说只有达官贵人能消费得起。比如说我们中国领导人的国宴上是否用了象牙筷子，我们可以去观察。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中国人对个动物观念哈，这个也非常的弱，而且其中有一点对大象不了解。大象不仅是一个宏伟的动物，而且是非常有感情的动物。大象如果看见同伴的死亡，它会掉眼泪，而且大象会用它自己的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它会哀悼同伴的死亡。那么对大象的屠杀是非常残忍的，他们用那个肯尼亚的农民用药去毒死大象，有的是用挥刀砍死大象，而且在这个沙漠中暴晒之后，大象的脸都被那个弄掉了，就是为了那两颗牙齿。说这种残暴啊，是一般说中国的这个达官贵人啊，共产党文化所不能理解的。说这个大象的聚集啊，是中国负有责任。那么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去禁止，就这个大象贸易在中国是太深层了。2005年的时候。国际这个动物保护协会为了满足中国的大象这个象牙需求，说把现有的一批象牙就是来拍卖的方式让中国去收买吧，收购了可能你就够了，以后就不要再屠杀大象。但是这是一个灾难，拍卖之后被中国政府收上钱，中国政府通过双轨制，就是说全国指定商家来经营，又通过中国政府手上拿，你可能会比较便宜，但是就刺激了黑市暴涨，结果黑市上的价格就比官方价格贵很多，这个黑市的价格上涨就刺激了非洲继续的猎杀大象，就这么多年来对非洲的大象的猎杀是越演越烈，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政府的直接纵容之下。
好，那么小农，你觉得这个长期和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象牙走私啊，反映出中国在这个非政治领域扮演的这个国际角色？我就想，因为国际媒体上有相当多的报道，中国的观众和听众可能还不太了解，那么你觉得中国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形象？
民主国家对中国一直提出个要求，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话的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中国在很多方面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规模的猎杀大象、获取象牙、非法走私，这个做法本身再一次证明了一点，就中国经常是很多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但是他从来说了不做。另一方面，他也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从不光是在象牙走私上如此，在盗窃知识产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中国的做法也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再次体现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来，就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所谓崛起的大国，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崛起可以唯利是图，破坏世界上一切现存的其他国家都遵守的规则，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不择手段。共产党过去毛泽东一向是这样做的，但是国际社会能不能允许中国永远这样做下去，这是一个世界面临的挑战。
好，戴博，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中国过去10多年来一直大量投资非洲哈，那么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是感到担忧，他们觉得中国虽然投资很多，但是呢用这个投资了抵消了对于非洲的人权和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关注。那么你觉得中国，你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这个角色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非洲人自己也开始说那个中国是那个新帝国主义者或者是那个殖民主义这个问题，他们的意思是你所有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投资虽然有新的高速公路或者是那个机场是有所帮助可是不只是有还有我们的那个环境你所用的那个工作队伍也都是中国的，所以你没有给我们提供那么多的那个就业机会。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是把那个自然资源的这些矿产资源先拿走了，然后经过加工把这些消费品卖给非洲人，这个就是那个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非洲人自己是这样子说的。同时的话，我们不得不就是承认中国正在改他的这些行为，你怎么变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肯定是个过程。中国是有一点这个新帝国主义的这个倾向，可是我觉得他正在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像那个埃博拉他是派了不少的这些医疗方面的那个专业人才到那个非洲去拉丁美洲也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拉美人原来跟中国签了很多合同很高兴，然后他们就觉得得不偿失。可是中国我觉得是听从这些意见，而且正在调整他的一些他这方面的行为。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对非洲的影响啊，不仅仅是提供一些经济援助，中国正在输出他的政治制度和腐败。中国政府如果在这些年看来自非洲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中国政府如何利用贿赂，利用各种方式来夺得非洲的这些政府工程，而非洲的很多专制政府跟中国政府也接下了很紧密的关系。同时就大象贸易这一点非常明显，是非洲的很多反政府游击队就制造很多动乱的，甚至地方流氓式的黑帮组织，他们都在猎杀大象以获得中国这方面的贸易。所以中国在非洲到底是提供了援助，提供了建设，还是增加了非洲的动乱呢？
中国开始在非洲投资之前，很多非洲政府已经够腐败的。
这腐败加腐败。
好，听听彭哥、小农，你们每人有一分钟的时间。好，彭哥，
我觉得我们讲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帝国主义，这一点可能这个刚戴博讲的这个词可能比较准确一点，这个它是帝国主义手法，但是说它新殖民主义我觉得不太妥当，因为实际上在历史上这个殖民主义当局如果长期统治的话，它会对当地负责的，而中国现在是只掠夺，很少对当地的人民的权利、当地的生态环境、当地的政治清廉程度，对这些它完全不负责，捞了就走，这个比殖民主义当局要糟。
好，破空一分半钟时间，请讲。
中国在非洲不仅是输出独裁与腐败，如下小夏所见的，而且他在输出中国的这个一个劣质的文化，就是唯利是图。我们知道那个加纳那个金矿非法开金，这实在非法的，但是中国人大量的涌入加纳非法开闯金矿，他们用那个重型机械，用重量的爆炸来开金矿，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每一次破坏长说留下的后果是5到30年都收拾不了，所以加纳不断的逮捕中国人，而且不断的遣返中国非法移民。另外现在安哥拉、现在加蓬、乍得、赞比亚都在驱逐中国的公司，或者是中断跟中国的石油合同，或者是中断中国的矿石采购，像赞比亚把这个煤矿停了，安哥拉把最大的石油，原来安哥拉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输出国，现在停止了跟中国的合同，而且中国在内的援建项目都是豆腐渣工程，比如什么卢旺达啦、什么安哥拉，每天广播都广播中国修的路、修的楼都脆弱又易倒，而且他们把中国的那种所谓强拆也弄去了，像在安哥拉北部中国有强拆一大片土地，让当地人3万多人无家可归，而中国跟当地的政府官员勾结，然后发财住进了所谓的别墅，说中国整个的给非洲灌输了中国模式，就是腐败、专制、独裁这种模式，完全抵消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内努力，那就是人权发展、经济援助和人民那个实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我知道这样像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援助模式确实有些批评，因为国际援助是要跟政治开放和透明挂钩，但是中国提供援助的时候并不对非洲政府有这些要求。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龚小夏女士、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